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日，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指责中共正在向其他国家及他的领导人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即将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战争和平峰会。这个是乌克兰总统罕见在公开场合谴责中共。美国媒体政客报道，泽连斯基礼拜日在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了讲话。他在之后的新闻会上表示，俄罗斯利用中共对该地区的影响力，亦利用中共外交官竭尽全力破坏这一和平峰会。针对6月15号将在瑞士举行的乌克兰和平峰会，中共以俄罗斯未受邀请为由拒绝参加。泽连斯基表示，迄今为止已经有106个国家确认将派代表参加瑞士峰会，但克里姆林宫及一些盟友一直在向其他国家施压，要求他们不要参加。在谈到中共帮助俄罗斯对其他国家施压时，泽连斯基表示，这个不单只是对俄罗斯的支持，这个基本上是对战争的支持。根据快速点票结果，在周末的墨西哥大选中，总统候选人申鲍姆以大幅度优势获胜，成为墨西哥史上首任女总统。根据墨西哥当局的抽样计票，气候科学家、墨西哥城市前市长申鲍姆以 58.3% 至 60.7% 的得票率赢得总统职位。申鲍姆不单止是墨西哥第一位犹太裔女总统，她的得票率更加刷新了墨西哥民主投票史上的新高。此外，墨西哥执政联盟亦有望在国会两院获得2/3的多数票，这个将使该联盟能够在未获反对党支持的情况下通过宪法改革。申鲍姆对支持者表示，他的政府将对财政负责，并尊重中央银行的自主权。新总统将面临众多挑战，包括与美国就大量非法移民穿越美墨边境进行谈判，以及就贩毒问题进行安全合作。新总统亦必须解决电力和水资源短缺问题，并吸引制造商进驻，这个是美国近岸外包趋势的一部分。日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表示，中共领导人不愿意使用更多政府支出来支持消费需求，反而去支持生产，这个很奇怪，而且中国经济模式不可持续。彭博社礼拜日报道，克鲁格曼在接受采访时说，中国人似乎完全缺乏现实主义，这个对我们所有人都是一种威胁。他赞同美国经济官员对中共政策的批评，即中共不应该通过出口摆脱困境。他说，我们无法吸收中国的平货，世界不会接受中国想要出口的一切。克鲁格曼发表评论之际，美国和欧洲正在对中国产能过剩，以及向海外倾销大量中共国家补贴的便宜货表示担心，并采取或将采取行动反击。克鲁格曼说，由于中国国内支出严重不足和缺乏投资机会，中国整个经济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他说，北京应该支持需求，而不是增加生产。美东时间今日凌晨，纽约市两名警察在追捕一名疑犯时受到枪击，当局称开枪的疑犯是来自委内瑞拉的非法移民。案发时，纽约警方在调查在该市发生的骑摩托车抢劫案。综合媒体报道，枪击事件发生在凌晨1:45之前，地点位于皇后区。两名警员试图拦截一名揸电单车的男性疑犯，该男子于是开始步行逃跑，警员亦开始步行追捕。在追捕过程中，疑犯向警察开枪，一位警员防弹背心的腹部部位中枪，另一名警员的腿部中枪，警员之后还击并击中疑犯的脚眼。目前两名警员和疑犯都入院治疗。警方表示，疑犯使用的枪支是非法持有的，疑犯被确认为来自委内瑞拉的19岁男子卡斯特罗马塔，他通过德州边境非法进入美国， 虽然马塔此前没有在纽约市被捕的记录，但警方表示他是皇后区多宗抢劫案的疑犯。礼拜一被广泛认为将在英国下一次选举中获胜的工党表示，在中国快时尚电商巨头希音可能在伦敦股市上市前，他们与该公司进行了会面。工党发言人说，工党和很多希望在英国投资或上市的公司会面，包括希音，提升投资、生产率和增长是工党作为政府的使命之一。该发言人还表示，工党期待任何在英国经营的公司以最高的规管标准和经营行为行事。据英国媒体《礼拜日》报道，希音正准备向英国金融行为监管局提交招股说明书以获得批准，并可能在伦敦上市，估值约为500亿英镑。英国一些资深议员对希音是否适合在伦敦上市提出质疑，呼吁市场监管当局对这家中期展开更为严格的审查。希音此前一直争取在纽约上市，但是美国国会对这家中企涉嫌强迫劳动、违反竞争法等行为非常不满，并要求对他进行严格审查。澳洲财长查尔默斯的发言人表示，财长已经以国家利益为由，命令多个与中国有关的投资者削减他在稀土矿商北方矿业的股份。北京矿业正在西澳洲开发布朗山脉重稀土项目，目前该行业在绿色能源和国防领域的应用而变得越来越具有战略意义。查尔默斯礼拜日发布的命令称，由中国公民吴域韶注册的私人投资工具域韶基金必须在60日内处置在去年6月购买的8000万股股票。查尔默斯发言人礼拜一发表声明说，财长已经发布命令，要求域韶基金和4个关联方减少在北方矿业的持股。这一决定是根据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的建议作出的，旨在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并确保遵守我们的外国投资框架。据澳洲人报报道，四个关联方分别是黑石资源、印度洋国际航运和服务公司、刘西梅和王希。礼拜一，中共国安部发表声明，指控英国军情六处策反两名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成为英国政府的间谍。国安部表示，这两名间谍是一对已婚夫妇，案件正在进一步调查。北京这一罕见举动被认为可能是为了报复英国屡次打击中共渗透、破坏中共间谍的行动。中共公安部声明说，为英国服务的这名姓王的男子在2015年以交换计划到英国留学，期间获邀参加军情六处秘密安排的聚餐和旅游。军情六处派遣人员与王某结识，以有偿咨询为由逐步涉及中共国家机关内部核心情况，最终王某被军情六处人员说服，和他的妻子一起为英国政府搜集情报，换取金钱回报和安全保障。几个月来，中央两国一直相互指责对方从事间谍活动。这种事件表明，随着中共与西方国家关系日渐紧张，中共与欧洲国家彼此的反情报行动正越演越烈。礼拜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福尔克证实，尽管美国总统拜登提出的释放人质停火协议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但以色列同意这个框架。福尔克对英国媒体表示，这个是以色列同意的协议，尽管这个不是一个好协议，但我们非常希望所有人质全部获释。他当时亦强调，以色列的条件没有改变，那就是释放人质并摧毁哈马斯这个种族灭绝恐怖组织。拜登上个礼拜五发表讲话，公布了内塔尼亚胡政府提交的分三阶段结束战争的计划。这个阶段包括停火六个礼拜，哈马斯和扣押的妇女、儿童、老人和受伤人质将与以色列关押的巴勒斯坦囚犯交换。 以色列军队撤出加沙人口稠密地区，人道主义援助大幅增加。第二阶段是以色列和哈马斯谈判，造成永久停火和释放所有剩余人质。最后阶段包括加沙重建计划。印度为期六个礼拜的大选在上个礼拜六落幕，出口民调显示印度总理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及联盟预计将会大胜并继续执政。日前两位知情官员表示，莫迪已经承诺如果在这个礼拜赢得第三个任期，将采取一系列有利企业的措施，包括推动相关法规，让聘请工人变得更加简便，使印度成为全球制造业中心。莫迪连任竞选的一大重点是承诺让印度经济持续发展。他表示印度是全球企业退出中国实现供应链多元化的替代选项。目前印度是全球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已成功吸引了苹果、谷歌等美国大型科技企业的供应商。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印度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只是占不到 3%， 而中国就占 24%。 根据路透社看到的一份内部文件，印度政府计划在2030年将印度在全球制造业中的份额提高到 5%， 到2047年提高到 10%。 礼拜日，石油输出国组织与伙伴国 OPEC 同意将它的减产协议延长至2025年，这个可能会使油价在美国11月总统大选前一直处于高位。该联盟在礼拜日举行的部长级会议后表示，此举旨在提振疲软的油价，寻求在需求增长乏力、利率高企和竞争对手美国产量上升的情况下支撑市场。目前油价接近每桶$80，低过很多 OPEC 成员国平衡预算所需的水平，对头号石油入口国中国需求增长缓慢的担忧，以及发达经济体不断上升的石油库存，都对油价构成了压力。自2022年年底以来， OPEC 进行了一系列大幅减产，成员国目前每日减产586万桶，约占全球需求的 5.7%， 其中每日366万桶为官方的减产标准。每日366万桶是官方的减产标准，原定在今年的6月底到期。此外还包括8个成员国提出的自愿减产每日220万桶。分析师称，延长减产可能会在未来几个月内推高油价，并将在美国11月大选前受到高度关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